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八章，今天我们读13节到17节。7月1号，众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以斯拉站在木台上朗读摩西的律法书，利未人帮忙翻译讲解，使得众百姓无论男女，每一个人都明白以斯拉所念的律法书。他们明白之后，也认识自己的亏欠跟过犯，就全部流泪痛哭。这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们或许因为国破家亡而痛哭，或许因为流落他乡受人苦待而痛哭，但因为明白神的律法而知罪自责而痛哭，这是第一次。这原是非常美好的，然而尼希米和以斯拉却要大家不要悲哀哭泣，反而要吃肥美的，喝甘甜的，并分享给那些不能为自己预备的。因为欢乐有时，悲伤有时，享受有时，劳苦有时。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也就是吹角日，你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结果呢，众民都吃喝也分给人，因为他们明白了神的话。接着我们就来到了13节。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到了第二天，也就是7月2号，这里我们看到在犹太人当中当领袖的，其中有族长，就是每一个家族的首领，有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是带领百姓来向神献祭，向神敬拜的。以今天的话来说，这一群人就是教会的核心同工，他们是带领别人的人。在前一天，他们看到神的话对回归的众百姓有这么巨大的影响，而在神话语的装备上，他们明白自己的不足，因此呢，这一群领袖们自动自发的来见以斯拉，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愿意更多更深的认识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教会是一个生命的团体。你在教会里面担任核心同工，你的责任是要带领别人。你不一定需要年纪比较大，知识比较渊博，能力或才干超重，或地位比人高，这些都不需要。而有一件事一定需要的，就是你生命要比别人成熟，要比别人丰富，要比别人老练。对于神话语的经历，你也要比别人更深更丰富，因为教会是生命的团体。这一群领袖们来到以斯拉面前，正好给以斯拉有机会更深入的教导这群核心的同工们。2个月前，尼希米带领建造城墙的工作非常有果效，因为他从苏珊城带来了一群核心同工，每个都精明干练。照样的，要使百姓能够持续的遵行神的话，带来属灵的改变，以斯拉也需要一群核心的同工。现在犹太人当中的领袖们、族长、祭司、利未人，他们自己来到了以斯拉面前，要有更深入的学习。以斯拉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一定全力的教导，而他们也会留心的听，不懂的地方就问，听懂了就反省，看神的话语有没有在他们身上有实际的活出。在这一个回归于民的社会里，有没有忠实的照着神的话来实行。接着我们读14节、15节，他们听见律法上写着， 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筑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这时候他们应该是读到了利未记23:39-43，那里这么记载的，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欢乐七日。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节，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而现在是7月2号，7月15号马上就到了，不过剩下2个礼拜。摩西在律法书吩咐以色列人七月间要守住棚节，从7月15号到7月21号，1连7日，并且吩咐他们要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摩西所记载的要搭棚子，并且呢要住在棚里七日。这群领袖们听到了神的话，就立刻带头执行，他们就向百姓宣告了神的话，并且使众民立刻带下了行动。我们来读16节，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的宽阔处搭棚。百姓们就照着这些领袖所吩咐的，取了树枝要在室外搭棚子。那时候住在耶路撒冷城的家庭并不多，有少数住在那里的就在他们的屋顶上搭棚。当时的屋子都是平顶的，在屋顶上搭棚就是在室外了，或者在他们的院子内搭棚。家不住在耶路撒冷的，就在圣殿的院子内搭棚，或者在城门的宽阔处，在水门的宽阔处，在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每一家找好了搭棚的地点，再来的2周大家都忙碌起来了。我们可以想象最兴奋的应该是孩子们，好像全家要在外面露营一样。耶路撒冷是个山城，东边就是橄榄山，或许他们就到橄榄山上取了树枝，回到城里，在他们选定的地方开始搭建棚子。经过了2周辛苦的忙碌，棚子搭好了，筑棚节也到了。祝棚节是他们向神感恩，到了秋天收获季节结束了，谷物收入了仓中，果子也都收取了。这段时间是大灾，大家来在一起吃喝快乐的时候，一方面享受神在美地给他们丰富的供应，另外一方面大家不回家，全部住在棚子里，是要纪念神如何带领他们的先祖经过在旷野漂流了40年，居然衣服没有穿破，鞋子也没有穿破。神每天供应玛拿，使磐石出水，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带领他们往前。而现在他们在美地享受神丰富的供应，他们也不忘记神曾经怎么样带领他们的先祖走过了旷野，大家一同欢喜快乐地过祝棚节。接着我们读17节，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的帮手约书亚， 在旷野里，以色列的第一代都死在旷野，只有第二代能够进入美地。第一代带领他们的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带领以色列众民过约旦河进入美地。虽然摩西在律法书中清楚地提到要过祝棚节，但是约书亚进入美地之后一直到现在，在以色列历史的记载中似乎只有一次过祝棚节，就是在历代志下31章第二节到第十节那个地方。西西家王在25岁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成为犹大国的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他继位后的第一年，在正月，他先洁净了圣殿，因为祭司们还没有行完洁净之礼，不能够守逾越节，因此到了二月还守逾越节和除酵节。而从三月开始，他就从在耶路撒冷各城的居民收取十一的奉献，让这些都分别成圣归给神，好在七月可以过祝棚节。这唯一的一次关于过祝棚节的记载，重在如何收取十分之一，好将祭司和利未人应当得的份分给他们。这也说出在以色列历史中一些服侍神的祭司和利未人们，因为他们没有分到产业，百姓们又没有忠心地执行十一的奉献，以至于让这些服侍神的人生活困难，而没有办法专心遵守神的律法。在那一次的记载中，没有记录他们取树枝搭棚，并且住在棚中七天，因此以斯拉在这里特别记录了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因此这一次的祝棚节特别值得纪念，是因为百姓们他们自己明白了神的话，他们也愿意遵守神的话，并且对神的话不打折扣，他们就上山取树枝，在耶路撒冷城里搭棚，并且住在棚中七日，大家一同快乐地过节。若是基于以斯拉的要求下令要大家过祝棚节，这就不美。以斯拉只是读神的话，领袖们自动地发起要过节，而众民呢一同响应，这才是神要的祝棚节。而他们这一次过节离摩西在西乃山颁布神的律法到百姓过祝棚节几乎快有1000年了，神也等待了1000年，终于由以斯拉和尼西米两个人同工，在从外邦归回的渔民当中带下了神恢复的见证，第一次过了像样的逾越节。应该从那时候开始，每年七月过祝棚节成为在回归的渔民中的定例，这也才会400多年之后，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尽职。圣经中也记载的他到耶路撒冷过祝棚节，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其中七章的37节到39节就带来耶稣基督伟大的启示。节期的末日就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大家已经吃喝快乐的过节一个礼拜了，耶稣却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以色列人过祝棚节是大家聚在一起享受美地丰富的出产，这是神给他们特别的祝福。然而地上的食物吃了还会再饿，地上的水喝了还会再渴。耶稣在这里带出一个全新的观念，也就是他要结束旧约带来新约，而这新约呢是借着他的死而复活所立的约。这也是耶稣过的最后一个祝棚节， 半年之后的逾越节，他就要成为那赎罪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三日之后，他从死里复活升天，然后要赐下圣灵来。非常特别的是，照着时间看，尼希米记是圣经历史书中的最后一卷书。旧约记载的最后一个节就是祝棚节。耶稣在地上禁止的时候，就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宣告，在下一个逾越节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凡相信耶稣基督的都要领受圣灵。旧约的犹太人领受了美地丰富的出产，他们可以快乐地过祝棚节。新约的圣徒更为有福，他们是在属灵的美地上享受神话语丰富的供应，享受圣灵的水流完全的滋润。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赐给我们的祝福远远超过当年回归的犹太渔民，他们享受地上丰富的出产，你却给我们预备各样属灵属天的丰富。犹太渔民们愿意照着律法书的教导，不打折扣的过逾越节，照样的也给我们这样的心智，在明白你的话语之后，也愿意不打折扣的去遵行。你应许搬到你这里来喝的，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今天就赐下这活水的江河，让教会的生活满了生命的涌流，满了丰富的供应。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